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从国里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难。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们要年年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神权无疵。不定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房屋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迷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提多书我们越往下面读就发现一个问题，他主要不服约束，那就是说他不按照圣经的话来讲，他加上了自己的这些话，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这是有许多人不服约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服约束。所以到我们今天，我们就看见整个的教会就分成了很多基督徒团体了，个人讲个人的，你把受浸这一件事情，本来受一次浸就够了，那么就有的人就觉得说，你那里受浸不一定可靠，到我这里的聚会要重新受一次浸，这些都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啊，这种事。所以在真理上有的教导就已经偏了啊，关于得救的问题有偏的啊，这里头就告诉我们，在教会里头有的话是不可，有的人的话是不可信的，是有欺哄人的。下面有一句话就是，那奉格里的更是这样。奉格里我们知道就是犹太人，他们一直觉得说要行格里，那么格里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神给亚伯拉罕定的约，以色列人是要受格里，但是在新约里头格里就不是说以色列人受的一种格里，那就是说心是里头要有格里，耳朵要受格里。那么这一个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一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所以隔离在新约我们来看是心给耳朵没有受隔离。什么叫做心里面没有受隔离？隔离的意思就是把肉体的东西割掉，属肉体的东西割掉，属世界的东西割掉，受撒旦的东西割掉，这是肉体的意思。心没有受隔离，那是在基督徒的心里面仍然还有很多受肉体的东西，很多受世界的东西，这个要把它割掉。耳朵不受隔离，就是耳朵不听神的话，所以说耳朵受隔离就是要听神的话，把那个不听从神话的东西要把它拿去，这个才是真正的隔离。所以这个奉隔离的人更是这样，他们就讲虚空话欺哄人。比方说你没有受隔离你就不能得救，也有人讲你要得救要靠行为， 基督徒你说你得救了，现在你还有谎话，你还有犯罪，那你就没有得救，这一种就叫虚空话。所以在得救的事情上，现在也有一些的异端出来，他不按照圣经。我们知道一个人得救就是根据我们的信，我们在神面前的相信。上个主日在这里有一个弟兄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很爱主的，那么他病很重死了，但是他没有受浸，他说这个人基督徒怎么办，他得不得救，得不得救。所以有的人讲啊，信了耶稣还要必须要受浸，不受浸你就没有得救，这个就和圣经的教导不符合了。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有一个强盗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这个强盗他说了几句话在十字架上，最后主耶稣说你要和我，今天你要和我同在乐园里头。我们看他说了几句什么话好不好，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三十九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诺亚里聊。好，就说到这里，这里给我们讲，告诉我们这个强盗啊，他在主的面前都钉在十字架上，但主耶稣钉十字架他也钉十字架，另外一个强盗在讥笑主耶稣的时候他没有讥笑，他怎么讲呢，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所以看来这个强盗他心里面是怕神，虽然他在世界上是成了一个强盗，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也许抢的不只是抢人，也许还杀人，犯了很多的罪，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怕神了，他里面他是怕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认识他有罪了，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他认为他是有一罪的人。第三个，他说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啊，他是他说是有罪，没有罪的，他是有罪的，他怕神了，因为他知道主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知道他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底下马上就求耶稣了，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看他就到主的面前去向主祷告，虽然他这一刻还不像我们今天弄得比较清楚，不但要认罪，主耶稣还是神的儿子，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那么你要向主耶稣承认你所有的罪，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就得救了。但是我们看这个原则是对了，第一个他承认他有罪，他虽然没有在主耶稣面前承认，他是承认向神承认，他说神啊，你还不怕神吗，这是第二个，他在求主耶稣纪念他，不要忘记他。那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主耶稣说，今日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那么今日就在乐园里，那就说明什么，他得救了，他得救了。 那么你说这个强盗没有受洗啊？我们的根据受洗，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是一个见证，见证，所以不能把受洗拿来把基督徒分开，因为没有受洗的都得救了嘛。所以得救是在乎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得救是在乎转向主耶稣，这个强盗转向了，得救是因为怕神敬畏神。我想这个就是只要一个人他心里面想神说的话，我想因为他的认识不像我们今天认识这么清楚了，他得救了。如果不得救怎么会到和主耶稣一同在落叶里呢？这就很明显了。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这个人他是有生命了，应该是得救。我们只根据我们看一个人得救是根据他里面，外面我们只知道他有没有悔改，有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里面他一接受耶稣做救主，他里头一定有生命进去了。这个生命一进去，这个人就会改变，但是改变不是一个突变马上就改，有的人是马上会突变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有的人可能是慢慢的来啊，慢慢的来。所以根据这里我们就要看见，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很多真理不能随我们去讲，很多真理一定要根据圣经，而且不是根据一处的圣经，要根据全部的圣经。所以今天我们在读提多书的时候，上一周我们已经说到这些地方，今天我们再重复或者重一点来讲，就是虚空的话，欺哄人的话，封隔离的人就说这些话，更是这样，这些我们要分辨它。今天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分辨。第十一节，提多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一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那么很多人说话的人的目的，下面就讲，他说贪不义之财，讲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要基督徒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败坏别人的全家。我们总是让这一个全家在神的面前出蹦出福，不能败坏别人的全家，也就是说其中也包括不能把别人的家拆散了，拆散别人的家。今天有的人传道人的做法，那就是把一个家就分开了啊，这个不对的。我们是尽量要使众人和睦，特别是一个家庭里头，要是这个家庭是和睦的。不能做破坏的事情，不能败坏别人。所以有很多的教导是败坏别人全家的教导。有的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贪不义之财。所以我们也说过，钱财是最容易试炼出一个传道人，最容易试炼出来，他是真正的蒙神呼召来传道呢，还是他来个人来传道。我们不说所有的传道人都是假基督徒，但是我们总是要分辨一下，有的传道人是为着钱财，因为为着钱财他就看见钱财，很多东西就是用钱财来蒙利，所以他就容易把别人的家庭破坏毁灭了。十二节，格利迪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生说，格利迪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年年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顺权无耻。我们看这里从第十节开始就是讲假话，就是说话，从第十节开始就是在教会里头有些不应该有的话在教会里头传来传去的。第十节说虚空的话，欺哄人的话，你看这些话就来了。 十一节，不该教道的教导人，那是错误的教导，他去教导人，你看又是说谎。十二节，隔离地的人说谎话，又是说谎。所以嘴巴这一件事情，我们读了雅各书，说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教会的里头，弟兄姊妹之间很多的话我们听见了，我们也不要去传，我们也不能在背后说人，背后说人是罪，传话也是罪，闲话也是罪，说闲话都是罪。十四节，又是说话，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犹太人除了在隔离上他们有些错误的教训，那么还有一些叫荒谬的言语。那么保罗在其他的地方也提到这些荒谬的言语，比方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提摩太前书，往前面翻一点，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这前面一点点，不太多。第四节，或者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忍住在以弗所，好束缚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是辩论，并不发明，是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第四节，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荒谬无凭的话语就是没有根据的话，都传来传去的，里面也有无穷的家谱，那意思就是说讲历史讲家谱。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只有个人的家谱，还有教会的家谱。那么我这个会是属于什么会的，我的背景在哪里，总会在哪里，那么我就一定要跟随这个总会，这是教会的家谱了。在圣经里说没有这一个，我们都是根据圣经，不根据哪一个总会的教导。而且这些事情只生辩论，没有意思的。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就要说神的话，说神真的话语的规模，那些事我们就不去讲。应该任何一个基督徒团体，它上面不应该有任何总会来管它，没有的。圣经里从来没有讲有一个总会，下面也不应该有很多分会，那就是基督徒在一起聚会，那是对了。所以如果总会有什么规定，这些都不符合圣经的。好，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就是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金钱上操练自己。这里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在教会的里头不能把世俗的言语带进来，我们只能有圣经的言语。世上的言语，比方青年人就有兄弟伙，我们只知道这里有没有，香港我也不知道哈，在大陆有兄弟伙，青年人我们就是兄弟伙，就是我们几个人玩得来，我们几个说得来，我们就是一个小的 group 在教会里头。 那么这个就不行的，不可以的。啊，因此这里告诉我们，老父荒谬的话，老父荒谬的话就是有的老年人妇人，特别是妇人，他有他的一些说世界的看法，一些遗传的看法，他会走东家串西家来发表他自己的看法，使人受他的影响。这个就是很多都是没有根据的，没有凭据的荒谬的话。特别有的东西是指的个人的事情，别人家里的事情听见一点点就去传，这就错了，基督徒不能这样做的。另外关于教会的事情也听见一点点也去传，这也是不对的。所以很多话我们听在里头不说出去，然后我们不去给他传，因为很多没有根据的话基督徒是不能说的。我听见了我不去讲，因为这些都没有根据的。后面一句话就是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上次我们说过敬虔，那就是说有一个清洁的生活，有一个疏灵的生活，所以嘴巴不能随便讲的，不能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听见什么我就去传什么，这是不行的。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是要往后面翻，是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16节，彼得后书第一章16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而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彼得在这里说，他所说的话是亲眼看见的，就是有凭据的，不是讲一些虚空的话。如果在教会里面很多东西是没有凭据的，听这个传来那个传去，没有用，没有必要。而且如果你听见别人是这样讲，讲某某人不对，那么你就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因为圣经里没有要人在背后说人啊，罗马书第一章是背后不能说人的，不能在背后说人。
对，我来拿，因为等一下我要带我小孩去看牙。
不要，因为等等有张弟兄来了，
哦、
他可以带回小心，谢谢你。
哦，没有关系。
啊，对。这个就告诉我们，一定要有根据。你看彼得说话有根据。不是捏造的，他这里说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我们不能捏造，我们就说是。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属于魔鬼。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头也是这样，在我们工作上也是这样，对不信主人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更是这样，就是我们说话一定要有根据。好，15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原文没有这个物字，就是一切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这里就讲了洁净的人和污秽的人，言语随便说话的人，说话不负责任的人， 传话的人，捏造一些话来说的人，因为贪财而去乱教导人的，这些都是不洁净的，不洁净。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一开始就洁净了，主耶稣就把我们洁净了。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第十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主耶稣说的这个干净，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洁净，基督是这个洁净。我们一信主耶稣，我们都洁净了，都洁净了，因为主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但是在有的基督徒的身上，在得救的事情上他是洁净的，但是在他的很多行为或是话语上，那是不洁净的。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头，主耶稣讲，清心的人有福了，那个清心就是洁净的心，洁净就是我心里面要洁净。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得救了，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清洁的心，要洁净。所以在一个不洁净的人，不是说他是不信主的人，他得救了，他做的很多事情心里想的都可以不洁净的，所以他的一切都可以是不洁净的，他说的话不洁净，行为不洁净，做事不洁净，心里都不洁净，思想不洁净。所以在污秽的人什么都不洁净，下面就讲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心地这一个字，上次我们稍微说了一点，是指的思想 mind。 天良是什么呢？天良就是良心。我想思想不洁净，那就说我们魂里面，因为魂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思想，魂不洁净。心地应该是 mind， 应该是也是悟性，哎，悟性也可以，悟性呢它就指做思想了，啊，包括我们的思想 understanding 这一方面。现在我们要重点要今天交通一点天良的问题。现在我们要看看它这个编号4893，这个编号就是良心。4893，它是良心 conscience。 那么这一个字，说的良心的这一个字，这个字啊，有几种的译法翻译法。一个翻译法是翻译成良心，这个就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九节，19节，对不起啊，第一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十九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保罗在这里讲要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亏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好的意思，或者完整的。良心是什么？良心是神在造人的时候，造亚当的时候吹了一口气，这口气就成为我们人的灵了。人有灵以后，所以在圣经里头翻译，它是翻译成有灵的活人，实际上应该翻译成活的魂 living soul， 应该翻译成活的魂。但是这一颗气也就是成为人的灵了。人有灵，这个灵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良心的功能，有良心的功能。只要他是一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他都有良心，有一个良心的功能。良心这个字在罗马书第二章有翻译成是非之心啊，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或者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读。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一个外邦人，没有信主耶稣的外邦人，他也有良心。这个良心就叫是非之心。为什么叫做是非之心？就是他能够分辨是对的或者不对的，这是我们良心的功能，能够分辨是非，或者分辨善恶，或者叫分辨善恶，能够分辨这件事情是对的。比方说孝敬父母，这个是对的，违背父母，不孝敬父母就是非。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能够分辨这一个，孝敬父母是对的，社会上我们都知道。所以有一种的道德标准是从良心来的道德标准，那么这种道德标准就是现在其他的宗教讲的，不是我们基督教讲的，就是不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其他的宗教，包括什么？包括佛教。佛教或者说孔教、儒教，它里面就要讲是非。比方孔子就讲了，非礼勿视，不应该看的你不要去看，他是用礼来讲，非礼勿闻，不要去听，这个是讲到良心了啊，这是良心。所以一个佛教徒，一个其他的宗教的 教徒，他最高的标准就是到良心为止，到良心为止。他就告诉你，你怎么样对人，怎么样做事，怎么样使你的良心平安。这是讲良心。良心是有感觉的，良心是我们里面有感觉的。有一个人做见证，他说第一次他在车上，公车上去掏别人的包，打火包，掏包的时候，第一次他里面的 心啊在跳，哎呀，手拿出去是怕得不得了，因为他有一个良心，良心是不是不敢，第一次都不敢。但是以后做很多事了以后没有出问题，良心就麻痹了，麻木了，他就容易做了。人都是这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都有一个良心，良心要责备他的，但是良心可以麻木，可以麻木。我再说，有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他是做是不清楚的人，他是做什么呢？他是做学会计的，一看见这个钱就很喜欢，第一次要去做假账，把这个本子上的账改成改一下，也就是跳啊，就想到很多问题了。以后发现了我是不是做监狱啊？我以后要不要判刑啊？他就说怕，但是第一次一做了，第二次就容易了，因为这个钱来得很容易啊，良心就麻木了。所以良心的感觉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感觉，一个佛教徒最高就是到良心位置，保持他有一个完整的良心，不出问题啊。你去看什么这个电视里头天天的好像都有嘛，那个星云法师都要讲一天，你去看听他所讲的这个内容都是到良心位置，这个叫做良心。我们人的良心的感觉是神给我们的，是是非之心，是辨别对或者是错。但是这个良心可以被麻木的，被麻痹的，多做几次这个标准就变了，标准变了，就没有原来这个良心那么新鲜了啊，第一次那么新鲜了。所以我们一个人生下来以后，在这个社会里面，从学校开始，如果他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家里弟兄儿女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他的良心和同学中间一接触，学校里头良心就开始麻木了，不能做的他就做，这叫良心的麻木啊。我知道就是在我们温哥华也有青年学生坐 SkyTrain， 没有人来查的时候他不买票，他拿一张飞在手里面，拿一张飞啊在手里面，他不买票。那个飞呢就是规定了，他是学生嘛，是要便宜一点了，好像原来是一块钱一张的票，他拿在手里，如果有人问他，他就拿出来，你看我拿在手里了，不拿出来他就不去打那个本来应该做 schedule 要去打一下，对不对？你的飞要打一下，他就不打。有人呢，你看我拿到了，或者我他就这个就是一个欺骗了，能够骗一下就骗一下，这个是良心的问题。但是一个基督徒他这样一做，开始他那就不平安了，一个外邦人开始做也不平安的，小的时候，但是大一点同学一教一点好了，他就习惯了，没有出事。但是一出事以后他就知道这是错了，那个法律一下把你查到已经有问题了。今天一样的，我们基督徒你第一次你想漏漏税，你看看你得多会不平啊，我该上税就应该上税嘛，实际你不平安，那个都是良心的问题。所以不信主的人有良心，基督徒仍然有良心。基督徒当我们一得救以后，首先活的圣灵在里头工作的就是我们的良心。你做一件事情你里面一不平安，开始是良心，基督徒一开始你得救以后就是良心。所以我们刚刚在读提摩太前书，就要保罗告诉我们要我们保存一个无亏的良心，无亏的良心就是良心要完整，良心不平安了你千万不要去做。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良心不平安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做，这是良心。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顺着你的良心，不保存无愧的良心，这个基督徒良心也可以麻痹了，也可以麻木了，一样的跟不信主的一样。虽然一个基督徒没有信主以前他的良心是麻木的，信主耶稣以后圣灵进来良心活了，很敏感了，但 设这个基督徒的良心，如果他不保守无愧的良心，不在神的话里面听神的话，这个良心可能慢慢慢慢又麻木了，麻木了。有的事情不该做的，他基督徒也能做了。所以这个是分别善恶，分别是非，分别善恶，分别是非。有一个基督徒做一个见证，他是在抗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上海，上海有一种电车是这个有轨电车，上海那个时候有轨电车，我也坐过那个电车，在解放这个抗战那个时候，上那个电车的时候，每一个电车里头都有个卖票的人，但是那个电车里头因为漏票很厉害，查票的人啊，专门这个电车公司有人专门去查票，好像那是法国开的一个电车公司，经常查票，查到没有这个票的人就罚你。但是这个卖票的这个人不一定很忠心，他常常把废票收回来，所以在票上面写了你这个票不能交给售票员，他收回来以后他又卖给第二个人，他中间就赚钱了嘛。那么有一次，这个基督徒就去坐电车，坐电车要下电车的时候，这个售票员就站在门口，把他收他的票，本来不应该交票给他，但是这个基督徒知道交票给他，他又去卖钱，这是犯罪了。这个基督徒也不平安，他良心就责备了，我不能够把票交给他。但是怎么办呢？他就做一件事情，他就拿了，比方这个钱应该是一毛钱。他就另外自己掏一毛钱就送给那个售票的，他说这个票我不能给你，你是犯罪的，你如果有困难我送你一毛钱啊，那你本来要去卖一毛钱嘛。啊，当然这个不是标准啊，也没有说他这种做法就对，但是有一点这告诉我们，他良心有感觉，他是基督徒，他良心有感觉，这个不能啊，这个不能。还有些基督徒，当很多基督徒在一起聚的时候说很多的笑话，说很多不该说的话，对不对？因为在提摩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就是嬉笑的言语在基督徒中间都不可以讲的。他听了这些话，又在那里随便讲别人的话，他听了他那个就不平安，怎么办？你又在这个环境里头，他就走开了。你们讲你们的，我不能帮助你们，但是我至少不在里面的头讲。为什么他那个不平安？所以良心是对是非的问题，对罪恶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感觉。基督徒得救以后是很敏感的，一得救以后他里头很敏感，我该不该做，我应不应该这样做。我们常常传福音给一些青年人，他信了主耶稣以后，他也让他认罪，他也认罪了以后，他就提出问题了，这件事我该不该做，那件事我该不该做。为什么他要这样提？就是他里头良心化了。但是除了一个良心以外，在我里面都有感觉。基督徒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生命，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神就给我们一个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也有感觉，但是他的感觉和良心的感觉就不同了，就不同了。我在这里说一个这个弟兄的见证。那么这个弟兄他约好了别人哪一天几点钟要到一个人的家里去，约好了，这个是个弟兄，是个青年弟兄，所以到那一天呢，约好的时间他就去。可是他说我一出门以后啊，我就觉得我里头不平安，不平安，不平安呢，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平安呢、啊、我这个感觉不能去吗？他觉得这种不平安。好了，但是他就给神讲了，这个神啊，我是答应了别人要去，我不去的话我就不公义了，对不对？那是良心就不对了，良心，所以良心的感觉就是公义的问题，是非的问题，我不去我就不平安，所以他说我还要去，虽然他有时候感觉不平安。但是到了那个人的家里，他就靠门打门钟啊，打电铃，这家人不在家里，这个人约好他，这个人因为有特殊的事情 离开了，但是没有法子通知他急事。所以这个弟兄一出门的时候啊，他里面就感觉不平安。这个不平安不是良心的不平安，因为良心的不平安就是犯罪的事情、是非的事情，他有不平安的感觉。但是这个感觉是别人不在家里，这个是生命的感觉，是神给你一个生命，给你一个感觉，这两种是不同的。所以一个基督徒里面的感觉是不但有良心的感觉，还有生命的感觉。但是这两个感觉在基督徒的身上，这两个感觉是源头是一个，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在唐山地震，中国大陆有一次唐山地震，那是在一个晚上，那天晚上那个弟兄在家里啊就是睡不着觉，忽然看见一个光一闪很亮，他就觉得不对啊，里面非常不平啊，就觉得要走，赶快跑，就把家里人拿起来赶快往楼下跑。等他跑出大门大楼以后，这房子塌掉，地震来了，他也不知道。那么这个感觉就不是良心的感觉，就是生命的感觉，神告诉他要走啊。那么这个生命的感觉很多，我还可以说一个弟兄的见证，这是国外的一件事情，很多年前了，有一个弟兄因为走远路，晚上走远路，到了一个地方很晚了，找不到地方住，他就看见前面有个火光，有一个房子，他就到房子里去敲门，就进去了。可是接待他的是一个哑巴啊，外国人，是个哑巴，他就告诉他这个哑巴能够听懂话，但是不能讲话，就说 我在你这里想接触一下。这个哑巴把他往外面推，不要他在这里，他说 我他就不走。这个哑巴也没办法，哑巴就给他烧开水，烧水。但是这个弟兄就觉得你都不平啊，他里头有个感觉不平安，为什么这个哑巴要推我？他里头就小声祷告，你都不平安。这个不是他犯了什么罪，不是是非的问题，不是善恶的问题，他里头有一个不平安的感觉。有这个不平安的感觉，他就在祷告，他说主啊，你给我一个 GO GO 啊，一直是 GO GO GO。 哎呀，他就想到这是圣灵在引导我，一个我里面不平安，一个外面有现在要走，他就马上就走了。后来就知道他走了以后，知道这个店是一个黑店，这个哑巴是被这个强盗抢来的，抓来的，把舌头给他割掉了，使他不能说话，别人不知道那个黑店的情况。所以这个地方走了不远，强盗回来了，知道这里来过人，就去追他，你知道吗？继续追，结果没有把他追到圣保守他。那么我就讲这些引道来讲哈，生命的感觉和良心的感觉是不同的。良心的感觉就是是非的问题，就是善恶的问题。如果你是做错了，你里头不平安，那是良心的感觉。如果不是善恶的问题，不是是非的问题，你里面觉得不平安，那很可能就是生命的。
圣灵的
生命在里头的感觉，这是不同的那种感觉。那么现在你基督徒，我们不要去分辨它太多。总之今天有一个原则，你的不平安你就要顺服，就要向主祷告，主你是什么意思，你要我怎么做。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在神的面前要警醒，里面不平安的感觉、受责备的感觉不要马马虎虎，因为里头可能就是神的引导。这一个就是说的生命在里头的感觉啊，生命在里头的感觉。当然我们在里面的感觉，灵里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直觉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直觉的。那么这又是一个更深的感觉了。我们现在在做出埃及记，那么这一个感觉是在自身所里面的感觉，自身所里面是神直接把他的旨意告诉你啊，告诉你。好，我想这里我们今天特别要说的良心这件事情，那就是提多书第一章的第十六十五节， 连星际和天良都不会的。我们一个基督徒一定要保守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良心，一个无愧的良心，就是一个好的良心。不认识这个良心，误会。这个误会的意思，就是许多犯罪的东西就在我的良心上面，犯罪了我都无所谓了，这就误会了。提多书第一章的十六节，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他们说是认识神，这些都是基督徒啊，因为这里讲的基督徒啊，不接近的人、污秽的人也是讲的基督徒啊。这些人觉得他们，我们是认识神的人啊，他们觉得他们是认识神，但是他的行为却不是，他是违背的。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不是照着神的意思去做，本是可憎恶的，憎恶的，那就是说被神憎恶了，是神不喜欢的，而且又是悖逆的。悖逆就是不顺服神，不顺服的，又是犯罪的。在各样善事上，善就是代表好，事是代表工作，事这个字原文是工作的意思，各样好的工作上他都不会去做，他做的都是坏的，所以是可废弃的。废弃的就是神把他带在旁边，这种的人神不用他，神不用他。所以从第十节到十六节，我们这里都看见前一部分是讲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徒的中间有一些说话的事情，有一些教导嘴巴的问题是错的，是犯罪的。说这些话的人，他们思想是误会的，良心也误会的。他贪不义之财，就可以说那些不义的话。这样的人，因为他活在误会的里头，他们是不顺服神的。虽然他是基督徒，他说他认识神，行为就是和神的话相悖违背的。这种人在好的工作上、善的工作上是被废弃，就是神不再用他，他也不能再行善，除非他在神的面前有一次的悔改，或者神在管教他让他回来。但是这一种人总不能让他在教会里头来传，不能让他，这些人的嘴巴要堵住，十一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用什么办法把他堵住？你不能贴他一个封条吧？那我们就要真理来把他堵住，讲真理。所以提多书第一章的第九节，保罗告诉提多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上次我们讲真实是讲信，我道理就是神的话，道理也不是话，我们一定要坚守神的话，就能将神圣的教训劝化人。那么我们总是要把神的话告诉人，而且要坚持神的话，圣经里怎么讲我们就怎样做，我们要坚守神的，我们所信的这些神的话。然后我们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把神的话，纯正的话，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有些人他说的是虚空的话，他说的是假话，那么我们把神的话摆出来和他一对照，就把他暴露出来了， 上次我们讲了博导这个字是 expose， 把它暴露出来，认识出来。好，我想这个提多书第一章，这里就说了在教会里面的问题，弟兄姊妹中间的问题，我们要去分辨。这里的分辨是有两个，一个是良心来分辨，我们一定要看他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对良心都是错的。另外一个就是在生命神圣灵的教导上是对不对的，我们一定要分辨。然后我们要坚持圣经的话，圣经怎么做怎么讲我们就要怎么做。好，我想这是第一章，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要读第二章，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耻，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有些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神权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既然在教会里头有很多的话传来传去，有很多教训都是没有根据的，虚空的，而且有很多都是污秽的，那怎么办呢？所以第二章提多保罗马上告诉提多，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了纯正的道理。道理这个字原文不是道理，是教训，要符合那纯正的教训。甚至我们说过纯正话语的教训乃是说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主耶稣纯正话语的规模啊，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纯正，或者我们再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读一点，第三节，就是翻前面一点点就到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佛敬虔的道理，这里就是有一个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有一个，就是圣经里头有一个纯正的话，是从主耶稣开始一直传到使徒们，留在圣经里面一直传到我们现在。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头保守从主耶稣来那个纯正的话。我们再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就是下面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教父你的善道 你要靠住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这个就讲有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提摩太前书那里说主耶稣纯正的话，规模就是一个 pattern 意思， model 的意思就是模样。纯正的话语都有一个模样，我们不能脱离那个模样。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是把天主教里面那些错的东西离弃了，但是他的改教还没有完全根据圣经，所以有的天主教里面错误的东西他继承下来，他继承下来。所以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主耶稣当时是怎样讲，圣经里现在是怎么记载的，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一些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今天第二章提到是第二章的第一节，纯正这个字，那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个纯正。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健康的，啊，主耶稣说有病的人才用得走医生，健康的人不用，就是健康的意思。就是神的话都是健康的。其实我觉得用纯正这两个字非常好。比健康还好，纯正的 pure， 一点没有瑕疵的。第二节劝老年人要有节制，节制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头脑要清醒。它这个字的原文是从 wine 这个字来的，喝酒来的。一个人喝酒多了脑筋就不清醒了，所以清醒这个字或者节制这个字就是对酒这一件事情，他用这个字来代表，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老年人总要能够控制自己。喝酒，很多人喝酒是不能控制自己的，越喝越多，所以能够控制酒就是一个节制。端庄，端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使人能够尊敬你，你是受尊敬的。老年人应该是端庄的，就是能使人受尊敬的。所以一个老年人如果他是在主的里头或在主里头，他不会随便说话，不会说嬉笑的话，不会随便行动的，总是是在神的面前是有节制的。自守，自守的意思就是思想能保守，思想要蒙神的保守。就是一个老年人要有一个榜样，就是我想什么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点节制都没有，一点端庄都没有，没有，他是思想首先就是很保守了，而且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这里特别提到信心就是信了，原文没有心字，信就是对神的信，也可以说不只是对神的信仰这个信，而应该是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凡事相信，每一件事情他都要相信神，相信主，不相信自己，凡事相信，也就在每一件临到他的事情上，他都看见有神的旨意。有一个老弟兄，大概在两个多星期以前，他从美国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已经73岁了吧，和他的老姊妹，他们很想回大陆去一次，所以，但是他想如果回去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他从国内到美国移民以后大概有 十几年吧没有回去了，很想回去看看。他就给我讲电话里说，请你为我们祷告。好，那么昨天我夫人，他本来已经，后来他自己买了机票了，大概十月初要走了。昨天夫人他打一个电话给我，他就告诉我，他说看看他的姊妹不大生病的夫人生病了，那病毒感染，吃药都不行，而且这个完全连车都不能坐，怎么走了？看来生有难处了。那么作为一个老年人来讲，一个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一个敬畏神的人，一边是我们有信心看神怎么引导我，相信神在环境里安排，第二个信心还要看凡事相信。那么这一次这个病来了怎么办？所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看来神有难主，难主，难主就是说也可能是说你不要回去，对不对？是有难主，虽然想回去他有难主，也可能神说现在不能回去，那就要问神的旨意了啊，不能随自己的意思去做。因为一个基督徒如果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个后果要自己要承担，神已经要你不做了你还要做，那后果要自己承担啊。我想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老年人一定要在信心爱心，这是信心呢，我刚刚讲信就是凡事相信神的旨意，既然神是这样安排，我就相信神啊有难处，这是出于你，我愿意顺服，因为相信这是出于神的事情。爱心，老年人应该是有爱心的，对青年人对少年人应该是蛮有爱心的啊，蛮有爱心，能够忍耐，这里特别讲还有个忍耐上，信心是需要忍耐的，爱心也需要忍耐。有的时候你说我爱他爱他，但是有的时候他做了实在不可爱了，你这个忍耐就忍耐不住了，你看你的脾气就来了，忍耐不下去。信心也是这样，我们要忍耐啊，等到一段忍耐不下去了，信不下去了，好了，那就凭我自己去做了。好，那么这种没有忍耐的信心，没有忍耐的爱心，都会出现很多的不敬虔的事情，不敬畏什么事情出来，所以有的后果自己就要承担啊。在信心应该有忍耐，爱心上也应该有忍耐，都要神全无疵。这个神全无疵，这个神全就是第一节那个神圣那个字，神圣话语的规模那个字啊，就是在老年人要有节制，要端庄，要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神全无疵。那么这个标准到底高不高呢？对一个老年人来讲，他应该是在这个上面去努力的，叫做标杆之跑。也就是说一个老年人做任何一个事情不能随便照我的意思去做，一定要有信心，要有爱心，要有忍耐啊，这是劝老年人。也就是在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老年人，这个老年人到底多少岁数算老年人？圣经里好像给我们看见多少岁能够成为一个老年人呢？好，我们请读一处圣经， 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九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是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好像这里啊，当然这里没有说就是老年了、啊、但是他好像有一个六十岁啊，六十岁，六十岁以下好像不算老年。当然这是保罗的看法、啊、保罗的看法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好像是说他六十。我们再读提多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都毁谤。这里是说的老年妇人呢、啊，举止行动要恭敬，这里没有行动这两个字，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举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坚定的意思，一个老年妇人还是要坚定的。恭敬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圣的，它有一个圣洁的性情，圣的举止就是要坚定，它的个性要坚定，不能随风摇动，今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所以下面马上就讲不说谗言，就是不要到这一家这样讲，到那一家那样讲，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有的老年妇人喜欢喝酒，给酒做奴仆。我想做奴仆，给酒做奴仆。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都自由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不要被奴仆的恶挟制住。今天没有一个事情能够成为我们要成为他的奴仆，这是不应该的。什么叫成为他的奴仆？人可以成为酒的奴仆，就是你想喝就可以喝，不想喝就可以把它放下来，这个叫做不做奴仆。做奴仆的意思就是说酒把你控制住了，你没有办法。有的人是被烟做奴仆，有的人是电视，给电视做奴仆，有的人是给录像做奴仆，有的人是给麻将做奴仆。就是有一个东西总是控制住你，总是在你思想里一直在盯住你，盯住你，要你去做这个，叫你做那个，啊，这个就叫做奴仆。什么叫做不做奴仆？我们有自由呢？就是我做也可以，我不做也可以，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或者这一段圣经啊，我们把它读一读，我想，我们读过至少两次了，我们。再把它读，这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请我们读第十章二十三节， 各自的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了，这个就是说，凡事都可行，但是你请你注意，凡事都可以行，一定有一件事情不能行的，就是罪。凡事都可行，不包括罪，罪是一定不可以行的。除了罪以外，基督徒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除了犯罪以外。但是有一点，要问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为自己的益处呢，是为别人的益处，这是区别。我做这件事情，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第三十一节，这一章的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为荣耀神而行，做任何一件事情有两个原则，只要不是犯罪的事情，第一个是为别人的益处，第二个是为了荣耀神，为了荣耀神。所以有的事情是对别人有益处，但是不一定是荣耀神的事情，那我也不能做啊，我也不能做，因为不荣耀神啊。我们教我们的孩子们就讲，如果你去上飞机啊，交行李的时候，你有个不信的，你不认识的人要托你带一件行李走，你千万不要帮他带。哎，你说不是为别人的益处吗？不是帮他一下嘛，好事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你帮了这件事情，虽然是求他的益处，但是也不容易，不是荣耀神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他心里里头放的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以后如果出了事情，好了，你不荣耀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两方面要衡量。如果我清楚这件事情是对他有好处，也是荣耀神的，那我可以去做。如果不清楚，你不要去做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爱心啊，以后再读提多书，我们还要讲到爱心的问题。基督徒的爱心一定要有知识啊，这个我们可以读腓立比书，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新约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新约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基督徒不能只有爱心，还要加上什么知识啊？基督徒有的爱心叫做宗教热情，那是宗教热情啊。这个宗教热情不是神的旨意，也没有知识。有的事情我们做出来会是觉得，哎呀，我没有好好祷告，只是凭一时的感觉这样去做，好像是爱心，凭着爱心而行，但是我没有知识就做错了，反而是做错了。所以我们的爱心一定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要多而又多，一定要有分辨，我这个爱心是对不对，该不该去做，不该做的我就不能做，该做的我才能做。所以有的在深圳的时候啊，有人告诉我，他们看见这个街上啊有很多穷人要钱啊，啊，这个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呀，他是穷人啊，我就应该有爱心就把钱给他。但是你知道这些要钱的人天天都在那里要，他天天都在那里要，他成了一个职业了，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你就要有知识了，啊，你就要知识。啊，我想这一个就是要在各样的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不能只凭我们的爱心。因此这里我们就读就说到这里。为什么说到这里呢？因为我们在提多书第二章那里讲，不要给酒做奴仆，就是说没有自由。自由就是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我也可以不做。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是看对人有没有好处，不求自己的益处，还有就是能不能够荣耀神。如果这件事情不能荣耀神，我就不做了。虽然我里头还有点同情心，那我也不要做，因为这是不荣耀神的事情。所以这里就讲不要给酒做奴仆，那就说没有自由了，酒来控制你了。我们基督徒也不要被我们那个宗教热情来控制你啊！你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就看荣不荣耀神。好，底下一个就是用善道教训人，提多书第二章第三节，用善道教训人。善道这个字就是好的教训，用好的教训，也就是这个老年妇人，因为在教会里头是老年，上了60岁了，别人很尊敬他，他应该有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在信神的这件事情上应该是很坚定的、圣洁的，不要去说谗言。如果一个老年妇人到处去说谗言，别人就看不起他啊，看不起他。不给酒做奴仆，就说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要荣耀神啊，为别人的益处和荣耀神。而且从嘴巴里说出来的话，帮助少年的妇人，第四节要帮助少年的妇人，要怎么帮助呢？用好的教训去帮助他啊，好的教训去帮助他啊，就可以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谨守就是庄重这一个字。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神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话被毁谤。好的，我想今天我们就读到第四节，我们下一次还要从第四节开始再交通。我们提多书已经读到第四节了，第二章的第四节。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读，但是我们要把有的内容要多，因为上次没有时间了，我们要多一点解释。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神权无可指责，叫了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欢喜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试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今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接近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这些事情要讲明，劝诫人有各样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好，那么从这里头啊，我们看见第二章里头是对哪些人说话呢？第二节是劝老年人，这个老年人是指男人，男的。第三节是老年妇人，第四节少年妇人，第六节少年人，就是四种人了。第七节就是提到他自己，他是少年人，包括在这第七节。好，第九节妇人，好，十二节教训我们，就不是哪一个人了，就是我们，就是众人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专门要对老年人、对老年妇人、对少年妇人、对少年人、对提多、对仆人、对我们七种人啊，一定要看见有这种七种。好了，我现在呢要在黑板上啊，把它重的有很相同的很重要的，我在这里把它写一下。在这里呢一共是七种人，第一个是老年人啊，第二个是老年妇人，第三个是少年青年的年轻的妇人，第四个是少年人，第五个提多，第六个仆人，最后一个我们。他这里头对这七种人说话，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他就按照这个来分了。老年人在教会里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老年人啊，应该是说他信主的时间也比较多了，所以上次我们讲老年人的根据呢是60岁啊，60岁以上的这种就老人，老人非常宝贵。你看我们周老姊妹每一次来聚会，弟兄姊妹都关心他，一问啊，哎呀，88岁啊！你看，弟兄姊妹就很感动，这么大的年纪，他还每一次聚会啊，那么热心。好了，他就能够带动少年人，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啊。老年人很重要，老年男的女的。第三种人就是青年妇人，他这里是叫做少年妇人，实际上也就是青年妇人嘛，不可能少年做一个妇人了，因为他已经结了婚了，对不对？有孩子了，他也很重要，因为他不但是他自己啊，他还有后代啊。他说妈妈，妈妈就有后代了，对不对？那么他一定要怎么作为一个榜样教训他的儿女了，带领他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少年人，这个少年人也包括一些青年妇人的丈夫，因为他叫少年妇人嘛，就是这些少年人。好，然后就说提多自己，提多就是少年人啊，少年他不是10几岁，可能20几岁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提多有没有结婚啊，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就是仆人，在当时是奴隶社会，很多人家里就买了一些仆人啊，奴隶在家里应该怎么做。另外就是我们大家所有教会里头其他的人。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从第二节你一看，劝这个老年人要有节制啊，节制
那我就找到现在这里有一个结子，结子他对老人要讲，要老年人有节制，对于老年妇人他也说到一个节制。你看就是第三节，不给久坐如腐，看到没有，节制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饮吃喝酒有控制，在原文的意思啊就是指到喝酒来讲，可能在以色列里面喝葡萄酒是普遍的，但是喝到老年了、他就有的人就没有控制了，所以节制就是对喝酒来讲，所以对老年妇人来讲他专门讲一个不给酒做奴仆，不做酒的奴仆。专门提到这一个事情，上次我们也说过什么叫做做奴仆，做奴仆就是说你被一种东西控制住了，你没有自由，你被一个东西控制住了，那些是肉体的，喝酒是肉体的需要，喝酒是肉体的需要，就是肉体把你自己控制住了，你没有办法，有的是酒把一个人的肉体控制住，有的人他是一个嗜好爱好把他控制住，每一个人不同，各种人是不同的。好了，所以啊这个要有自由，自由的意思基督徒今天应该自由，自由就是我不被他控制啊，这个就很重要，老年人一定不能被任何控制。那么我弟兄姊妹现在呢，你学书法也好，学作画也好，但是有一点你千万不要被他控制，不能被他控制，如果控制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天天都想到这个东西了，什么时候都想到这个东西了，对不对，你不能从里头得到自由，自由的意思我可以做我还可以放下，就是不做奴仆了，所以这里特别讲的节制，原文的意思是指到喝酒来讲，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对任何一件事情上不能做他的奴仆，买股票也可以做股票的奴仆，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香港还可以买买这个钱，买美钞，对不对，还可以做货币投资，也可以做到奴仆，一看这次赚了钱了，哎呀就高兴了，赶快下次投5000或者下次投50000，那么你就做奴仆了，一收本以后怎么办呢，好了，哎呀就不甘心了，因为那个就做成奴仆了，他控制你，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不能做奴仆，所以上次我们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说到这个节制这里就很重要了，那么这里专门提到在老年人他们青年妇人他没有提，第二个这第二节就是讲到端庄，这里有个节制啊，这是指的酒的问题。第二个讲到端庄，端庄的意思就是可敬的，使别人尊敬你，